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佛教学者索达基堪布白所大学巡讲录的第二站，2010年6月24日下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演讲。所演讲的题目是信仰与人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很高兴与北京大学禅学社、耕读社、医学社等许多社团的师生们一起交流。我们集聚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是一种因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佛缘。按照佛经的观点，若没有各种因缘聚合，万法是不可能形成的。因此，我和你们能在这里共同探讨、沟通，确实是彼此之间的一种缘分。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是信仰与人生的问题。那什么是信仰呢？略而言之，就是对某种主张、宗教或某人极度的仰慕，并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它可以分为物质信仰、伦理信仰、宗教信仰等许多种。正确的信仰对整个社会来讲不可缺少，有了它，人们才会有道德的行为、良好的心态，否则就会产生种种负面现象。所以，在当今时代，关心信仰问题十分有必要。首先我要说的是，信仰不等于迷信。信仰的内容虽然有很多，但我个人是一名佛教徒，所以今天所讲的主要是宗教信仰。如今全世界有无数宗教，每个宗教都有各自的教义，但不管你信仰哪一个，都需要有理性的智慧。现在很多人的信仰常常是种迷信，他们到一个寺院见了一位上师，或者接触某个宗教群体时，身心得到了宁静安乐，他就将他认为是自己的信仰。可这种信心是非理性的，很容易随外缘而转变。那什么样的信心比较稳固呢？比如你对佛陀、佛法、僧众有信心，这是依靠智慧长期观察、反复对比，最终完全明白三界最伟大的是佛陀，他所传的佛法极其殊胜。这样的信念并非只是心血来潮、人云亦云，也不是仅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而是发自心坎深处的一种体会，这就被称为不退转的信心。在座的知识分子务必要希求这种信心，否则自己的信仰特别的盲目，带有一种迷信的成分，那一旦遇到不太顺心的事，就很容易对所信仰的对境产生邪见。因此，只有建立在智慧、正见基础上的信心，才是最为可靠的。我本人而言，多年来一直从事翻译工作，同时也在给一些人讲经说法。在此过程中，自己深深感觉到，正确的信仰非常重要。现在这个社会，只要拥有名声、财富，就像有些球星、明星，成千上万的人便会去疯狂追逐，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也不是自己想当明星， 只不过是想跟他们说说话，拍个照而已。若用智慧进行观察，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能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只是糊里糊涂地去追随。这种行为就是源于不正确的信仰。你们各位长期研究文科、理科等学术知识，智慧应该很敏锐。那么这种智慧，最初听受有关知识，然后再去领会、思索、观察，最终体验到那种意境，跟佛教中的文思修也很相合。既然你们有这样的智慧，就应该好好观察自己的信仰，并树立一种正信而不是迷信。若能如此，则无论你对个人还是社会群体，都是发展进步的一种动力。然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首先，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宗教的学习研究不可缺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这句话虽有不同解释，但我认为前半句是指依科技所取得的发明发现，如果没有宗教指导，则必定是盲目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儒教、基督教等大多数宗教都有导人向善的一面，科学若没有以此为前提，反而一味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图，那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下场呢？只能是人类自己毁灭了自己。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科学工作的，对宗教的需求必不可少。假如你没有正确的信仰，成天盲目的追求物质，那在这个社会上，或许你的事业、财富、名声、地位等很成功，但它所带来的却不一定是快乐。如今常听人说某某高校的大学生自杀了，某某成功企业家跳楼了，某某高官领导服毒了。据统计，这几年跟前十年比起来，人们的幸福指数越来越低，自杀率却越来越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人们缺乏信仰，除了维护自己以外，根本不在乎他人的利益，也不在乎整个社会的和谐。这样一来，即使外在的生活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但实际上自己内心非常困惑、焦虑、痛苦。所以这个社会特别需要宗教信仰，不然物质文明越发达，伦理道德就越下滑，久而久之，人类必定是自取灭亡。我平时不管是一个人静坐，还是跟别人交流的过程中，始终都重视信仰的作用。尤其对如今很多人来讲，若能多多少少接受一点佛陀的智慧，这的确很重要。否则，你得个人身却没有与佛法结缘，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就像在大海边渴死一样，实在特别可惜。现在不少人每天忙忙碌碌地追求，可是到头来空空一世，一无所得，只有在后悔不已中撒手人寰。这种非常可悲的景象在我们眼前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重蹈覆辙，而应将目光专注于佛陀无与伦比的慈悲与智慧上。那佛教在大悲的方面有哪些不共之处呢？佛教的智慧其实远远超过其他宗教，尽管其他很多宗教对人类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尤其像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引导，才让他们摆脱了诸多困惑，得到心灵上的慰藉。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宗教的教义只是提倡保护我们人类，却不涉及一切有生命的众生。这在大悲的广度上还不够。那么为什么要悲悯天下一切众生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跟人类的一样宝贵，他们同样希求获得快乐，逃避痛苦， 然而诚如入行论所云，众生欲除苦，反行痛苦因，愚人虽求乐，悔乐如灭愁。这些众生由于愚昧无知，智慧鲜少，以至于虽想解除自己的痛苦，却反而去造招致更多痛苦的因，虽想求得快乐，却将自己的乐因当成仇敌一样消灭了。现在好多人也是如此，由于后天的生活教育所致，追求快乐的因缘根本不知道。在座的很多大学生，在世间上你们是成功的，因为从无数莘莘学子中脱颖而出，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到了这样的学校后，你想过没有，追求快乐的因是做善事，避除痛苦的根源是断除恶业。倘若对此一无所知，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证件都没有，那即使世人再羡慕你，从某种意义上讲，你恐怕也不能列入智者的行列。当然，这样的苦乐因缘并非因为是佛陀说的，所以就必须要承认，造恶业必定受苦，造善业定会感受安乐，这是一切万法的真相。就像吃了毒药会损恼身心一样，吃了妙药即使四大不调也可以得以痊愈，这是一种因果规律，而不是因为佛陀是万能的就能主宰世人的苦乐。然后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佛教在智慧方面的不共之处，除了悲心广大以外，佛教在智慧上也超胜一切，不管对圣义地、世俗地的诠释都找不到任何瑕疵。就拿世俗地来说，世间包罗万象的种种知识，如天文、地理、生理、物理、化学，释迦牟尼佛早在经典当中就描述过。举个简单的例子，将一年360多天的太阳运行，包括日食、月食的具体时间，算得连一个小时都不差，并能准确说出银河系和太阳系之间的深秒关系。这种发现在天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从而引起了当代学者的普遍关注。还有，佛教的医学也非常先进，像现代西医和中医《本草纲目》等中所发现的东西，在藏地医学序部里早有名示。因此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在阅读了《显于经》《楞伽经》等佛教经论后，对佛陀的智慧感叹不已。他对朋友说，释迦牟尼佛真是伟大的圣者，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伟大的圣者。所以在座的知识分子对佛教应当深入了解，仔细观察。其实知识分子的好处就是容易接受新事物，并依靠研究思维所得出的结论不易推转。而知识分子的缺点则是邪见比较重，怀疑心经常产生。当然怀疑也并非一无是处，禅宗常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假如你有大的疑惑，那在研究佛教时所得到的收获也许不同凡响，最终可将相许中的疑惑浅荡无余。否则就像现在有些人一样，对佛教一无所知便信口开河，肆意诽谤，这种做法实在令人震惊，而且也非常不可取。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也说过，千万不可评论你所不知道的道理，否则你可能会用生命的代价来补偿你所犯过的错误。因此你们在研究任何一个宗教时，务必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观察。虽然佛陀也并没有说必须接受我的宗教，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信仰宗教不信仰宗教都有自由，信仰哪一个宗教也可以随意选择，但在选择的过程中你最好是一致真理，否则追随愚笨者的说法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最终导致的结果 可能不太美好。所以各位在选择信仰时，一定要依靠智慧观察，看其教义是否颠扑不破。比如释迦牟尼佛说，圣意中一切万法皆空，你对此若没有感受的话，那只是一种纸上谈兵，没有多大意义。只有依靠理论上的抉择，真正体会到了空性的意义，你才会明白了然、明然、诚然或明空无别的境界。此境界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但你却很清楚地了知。在这种境界中，众生与菩提没有任何差别。达摩祖师在《悟性论》中也说，众生与菩提亦如水与冰，众生与菩提之间只是一线之隔。正如《金刚转移论》所言，绝了就是菩提，迷了就是众生。当然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众生因为被无明、烦恼、分别所缚，自己的本来面目一刹那也没有见过，始终在迷乱妄念的作用下，于六道轮回不断流转，在红尘俗世中不断奔波。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务必要具有明辨取舍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来源于正确的宗教信仰。如果没有这个，那么科技再发达也只能成为毁灭人类的因。然后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反过来讲，宗教也需要科学的支持。任何一个宗教若想广泛弘扬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入有缘众生的心田，就要适应当代社会，有一定的组织化、规范化，同时科学也要能为其教义提供佐证，否则便很难为世人所接受。以前汉传佛教中，太虚大师等人为了弘扬佛法，着重强调人间佛教。对于这种观点，我有两方面的看法。首先，人间佛教不能太过世俗化，否则就会有损原始佛教的固有本质，比如对三宝的信心。你若用欢喜心、爱心等词来进行代替的话，就会扭曲它的意义，这样的人间化就不合理。但如果在其本意不变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以现代用语解释佛教非常深奥的内容，例如把众生、友情叫做生命，如此便于人们理解是很好的。这样的入世法也很重要。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